我们来看这个谭先生的啊，这一诵啊比较简单，他译错的地方不多，我们就顺下来啊。当分别受分别时，哎，这个能分别受分别，就是这个接受分别，也就是所分别的时候，此所分别无实体，哎，你所分别出来的那些法呀，都没有实际存在的本体。既见分别无实体，分别如何能生起？哎，他没看出来这个是那个，他当成这个诵的了。这实际上就是菩萨在问，说既然梦中凡夫所分别的那些法都没有实际存在的自性的话，他不是说分别如何能生起，是说他为什么要分别呢？他为什么非要认为有这个法呢？哎，是这个，你没有实体分别说。没有实体当然分别能生气，你看电影没有任何实体分别不能生气啊。所以这个问题他没理解，他弄得不对。哎，你看那个书，书上有实体啊，看照片看录像是吧，哎，你看小说里头有实体啊，分别如何能生，怎么不能生气啊。所以他就没理解这个意思，是你既然看见没看见实体，你为什么要分别说这儿有一个桌子呢？这个意思，色实无有色自体，此则有如平一等。所以这儿，这个色自体也是色自体呢。这就是色呀，有两种理解，一个是粗，一个是细，一个是低级，一个是高级。色低级的理解就是物质，准确的学者学术界里的理解就是。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，这个五蕴理解也是这样。五蕴要是学术界的理解，就是你有点学问，哎，这个犯错误比较少的人，那个色蕴就是五小堆，色声香味触五个主观感觉，哎，五个限量，这是准确理解。但是一般老百姓呢，把色就理解成物质，所以这个色呢有两种理解。这儿呢，你理解成这个物质也没有问题，是吧？我们先用物质理解一下啊。因为上一颂已经空掉实体了，下一颂呢再空这个色声香味触，哎，色蕴，这样呢可以进一步。我们先当物质了啊，物质实际上没有物质的自体，哎，物质没有本身，此则有如平一等，就好像这有一个水瓶，你穿的衣服一样，哎，它没自性，你看不到那个瓶子的自性，看不到衣服的自性，你只能看到颜色。所见世间非有境，此为分别做开展。哎，所以这儿所见世间非有境，这个境啊就包括色声香味触了。哎，这个你说非有境，我们新的对境，哎，你低级的说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也是一种境。哎，学术界理解，哎，因为他没字体，他不敢那样这个写了之后让别人一句话把他问倒了。你怎么成立？你怎么见？你见到他自性了啊？你怎么那个知道他有自性啊？哎，你得用这个推理来证明，哎，不能说限量看到自性了。所以这个境啊，一个是物质自体是，还一个就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准确的学术界理解这个境，就是色声香触，色声香味触五种限量五种。然后呢，那个法是什么呀？是用这五种限量的人编一套语言。哎，那个法意识是用这五种材料啊来这个创造叫第二语言系统，哎，第二信号系统，就是第一信号系统是色声香味触，就是你人不用起分别，一睁眼色声香味触自然现前，哎，第一信号的那个意识分别的法尘是什么呀？是意识创造一套意识的语言。哎，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主要是用声音，哎，声音记录下来就是颜色，哎，就是文字。这样是用一套意识的语言来推理，这叫比量分别。哎，这个境包含两部分。哎，这儿呢，你说这个物质的字体，哎，所见世间非有境，没有物质，你看不到。此为分别做开展。只是你意识分别出来的，你认为有物质，实际上你看不到，是吧？哎，霍金也说，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，实际上只是我们 大脑里的一个三维模型，哎，这个人就要聪明一点。但是这个里头呢，你看所见世间非有境，这个所见世间这个境里头啊，不光是物质，物质是见不得见不到的，所见的世间实际上全是什么呀，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材料。所以这里头啊，实际上空色字体是空那个颜色字体，这里头包含这个道理。所以所见世间非有境，就是你所看到的世间呀，不是有那个心的对境，不是有那个境界，哎，你所看到的都没有，哎，这里头重点就是这个色字体，颜色的字体，哎，五种主观感觉不是有，此为分别做开展，这只是你，只是你意识分别开展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注意这个我们看见的颜色呀，是意识分别出来的，记住，是意识的语言，哎，意识有见闻觉知四种语言，哎，意识说看见什么了，他用颜色告诉你，闻听见什么了，他用声音告诉你，都是意识的事儿，哎，你要是意识不活动，对你来说这个世界没有色声香味触，哎，也没有法，此为分别做开展，这译得很好啊。下边，若人分别有为法，无始来时成迷乱，云何迷乱有之性，愿大牟尼能告我。如果有人分别这个有为法，就是面前一切花花绿绿变化的这个法，无始时来成迷乱，哎，这个人分别呢都是瞎分别的，乱套的，云何迷乱有之性，他怎么会迷乱这个有的自性呢？那本来你看不到有任何法的自性，他怎么会稀里糊涂的就认为有那个自性呢？愿大牟尼能告我，哎，就说我们凡夫是怎么犯错误的。佛说呀，诸法之有无有性，唯心而无所显现，哎，说这个梦中一切法呀，它有无有性，就是说有性，就是这就是这个把梦中法分两大类，有性就是说有的有自性，什么有自性啊？我们认为物质有自性，哎，无有自性，哎，这我用我们凡夫的这个解释啊，唯物主义解释，什么是无有性啊？精神无有性，没有自性。你看凡夫他认为唯物主义叫什么呀？只要是存在，一定是物质性的，哎，精神的东西无有自性。哎，精神的东西都是这个脑子里妄想的。哎，你比如说，我们说现在研究这个大脑，研究记忆，他就认为这个记忆的信息啊是物质，哎，有自性。他认为就好像那个今天我看有人讨论说，那个世间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记忆拷到芯片上，然后呢输入到这个拷到你脑子里，不用你学习了，是吧？你那个你想要什么知识给你拷到脑子里就行了。哎，他认为的这些记忆啊是物质，是能拷到芯片上的。他认为是存在在脑子里的，他认为能从脑子里头取出来拷到芯片上，再从芯片上拷到你人脑子里。可笑不可笑？哎，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人啊很可笑，哎，就他不知道真相，瞎猜，哎，世间一切法不管是有自性的还是无自性的，有自性的是物质，无自性的是精神，哎，就是梦中一切法吧，唯心而无所显现，实际上呢只有能分别的心在那瞎想而无所显现，那个心所显现的东西都不存在，唯识无境，多清楚，这是谭先生译的，佛给他说的多清楚。他还非要信没有阿赖耶识，不许有阿赖耶识，必须有离心外境，那就必须有这个心显现的那个，就整个那个就是跟佛对着干，颠倒佛说，佛说三界唯有心，他就说不许有阿赖耶识，佛说这个唯识无境，心外无法，他就说必须有离心的外境，哎，必须有客观存在的外境，跟佛就对着干。你看这个末法众生愚痴到什么程度，明明知道佛说唯心而无所显现， 非要说不需有阿赖耶识，你唯心我就不需有阿赖耶识，你无所显现的境我就非要有离心的客观外境，就跟佛对着干，就愚痴到这种程度。所以这种上师就会教出我们那种师兄来，哎，非要这个拯救我们啊，不能说空，只能说有。末法就这么可笑。看下边啊，于其不见自心时，既有能分别转起。哎，这说的多清楚，本来是为时无境，但是梦里的凡夫呢，他看不见自心，看不见唯有心的真相，那怎么办啊？只能分别假象。哎，他为什么看不见啊？因为做梦，所以他只能把梦当真。既有能分别转起，人家实际上是所分别，不是能分别。因为啊，梦中的众生根本不承认为有心，什么见自心呐、啊？哎，人家那认为精神是虚无缥缈的，无所谓的。古今中外，不管多古的，就是多少劫之前的世界，跟多少劫之后的世界，基本的凡夫见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，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熏习的唯物主义，就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不管它叫它物质，叫它能量啊，叫它暗能量，叫它暗物质，不起什么名无所谓，就是客观，我们心外客观存在，心外的客观存在，哎，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才是真实存在，多愚痴！心外才有客观存在，心无所谓，哎，众生认为心无所谓，实际上世界只有心。哎，这个心怎么想是决定一切的。这么重要的、这么根本的真相，凡夫拿着它当什么呀？当儿戏。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呀？你心怎么想随便，哎，心怎么想无所谓。就是你改变了物质，你有动作，你改变了物质，你才这个他才重视。哎，好，下边来啊。鱼说无有所分别，亦如凡鱼之分别。哎，这个也倒过来读，就是说像凡鱼分别的那些法呀，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法的话，既为一此之所有，非彼之觉所能治。哎，就是说呀，一此之所有就是跟那个凡鱼分别不同的那种存在，非彼之觉所能治，不是凡愚之人的这个能觉知的、能感到的。一句话就是说，在凡夫认为真实梦中是真实存在的世界之外，还有一种跟他完全不同的真实存在。但是呢，梦中的凡夫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这个梦里头就是真实存在，认为这个真实存在之外不可能再有真实存在。哎，若为智者有所有，当非凡愚所分别。你看这佛说的多大白话是吧？如果你要是说智者，其实他这用智者不太好，应该用圣者。因为智者呀，这个世间也有智者，哎，就是聪明人就叫智者。若为圣者有所有，如果你认为圣者是正道真实的话，当非凡愚所分别，应当不是凡愚所分别的那些法，应该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应该跟我们梦境啊完全两回事，哎，不是梦境，就是这意思。设若愚至于同一路，既为智者亦虚妄。如果说圣者跟凡夫同一路，呵呵，都这个一回事的话，你就是说圣者也是虚妄，你就是谤佛谤法。谭先生就是这样，他认为圣者跟我们凡夫见的正的境界完全一样。哎，凡夫认为有离心外境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他认为佛楞伽经就是说有离心外境。哎，我们认为没有，这不是梦，没有梦外的能做梦的心。哎，他就说不需有阿赖耶识。哎，就是完全就是凡夫见，他就认为楞伽经佛说的就是完全的我们凡夫见，就是圣于同一路。他甚至不用圣，他可能认为因为你根本没有从梦中醒来这回事嘛，什么圣啊，哎，你就是聪明一点， 我们梦中的人就是聪明一点，愚痴一点，哎，其实佛跟我们限量证的完全一样，看的都一样，都一个境界。佛也是在梦里头，哎，这个虚妄分别在这儿跟我们一样。你有离心外境，就是有客观物质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即为智者亦虚妄，这就是说圣者也是胡扯。哎，这不就是那个谁认为圣者凡夫是一样的话，谁就是谤佛谤法，说的多清楚。谭先生就认为圣者跟凡夫是同一路，哎，他证的境界跟我们凡夫一样，所以谭先生就是说智者亦虚妄，哎，跟我们境界一样嘛。智者以其心清净，你看他为什么不敢依圣者，为什么要改成智者？他就是认为这个人呐，没有那个醒来，什么圣啊，就是聪明一点不聪明一点，这个跟那个谁印顺大导师是完全一样的。印顺导师就是一个铁一样的凡夫，哎，凡夫见，结实的很。他就认为佛就是一个人，哎，就是一个聪明的人。智者以其心清净，是故迷惑即无有。哎，他就不懂什么叫心清净，哎，他不知，因为他不承认阿赖耶识嘛，不承认这个心是阿赖耶识记忆组成的嘛，哎，那还他那也就不存在这个什么熏习啊、转染成境啊，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了，因为他不许有阿赖耶识嘛，所以他这个跟佛对着干啊，就会造成八大难题。他第一个，他就是为什么造成难题啊？你跟佛对着干啊，他说不许有阿赖耶识，但是我要成立世间因果，你这就完了，你不许有记忆，你怎么成立世间因果？你那梦哪来的呀？不是梦了，他就认为世间生出来的这些，你哪来的呀？你没有记忆，如果人要是没有记忆的话呀，你就是个白痴，就是一块石头，你没法分别，因为没有记忆，你就没法分别啊，你知道？他不许有阿赖耶识，但是要成立世间因果，多颠倒，多可笑！哎，所以他不懂什么叫心清净。哎，凡与心相续不净，即分别与所分别。说他也承认心有相续啊，他承认的心，记住啊，不是阿赖耶识，他不许有阿赖耶识，他承认的心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梦里的心，哎，他认为我们梦里的心有相续。你看我现在想这个，我一会儿想那个，我昨天想那个，就是完全凡夫见。哎，什么叫清净，什么叫不清净，他也不知道。哎，他如果知道的话，他就知道你得那个转染成境，得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就能读懂心经金刚经了。此如此母于虚空摘取空果欲与其子，切为吾儿勿哭啼，空中多果任如取，如是我令诸凡愚贪求种种分别果，然后导他入义理，超越有无二对法。义得很好。哎，不知道他学这个是怎么想，你超越有无二对法，又认为世间就是有的有，有的无，就是跟这个凡夫见完全一样，你这不是跟佛说的完全相反吗？你怎么超越啊？不理解这种人。不过在他那肯定能够理解的，为什么呀？他根本不懂空，根本不承认这是梦，根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，完全是凡夫见，所以他读这些话的时候啊，他可能感觉是不是矛盾的，因为他都能把空跟无这个解释成有，你说他还有什么那个矛盾呢？是不是啊？他直接能把佛说的话解释成反面的意思，他还有什么？所以这没办法。好，最后黄先生的啊，他呢不懂佛理，但是我们可以这个参考，就是说梵文里头究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看这实际上好懂。这种所妄想者并没有本体。哎，你所妄想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本身，哎，都没有自性。看到无本体分别，怎会转出？这跟着那个上边那个谁学，他也不懂，他译不出那个意思来。就是大慧问说，这个梦里的凡夫没有看到诸法的自性，他为什么会分别说他有呢？哎，是这样问。色无色本体，平和一等。等也如此，色无色本体，哎，这又一种译法。你看啊，色这就是这个 物质，无色就是心，就是精神。哎，他又这么理解意，也可以，就是说，梦中一切法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组成的嘛，组成这个世界。哎，就是物质和精神，他们本身呐、啊，哎，他没溢出来，这个本身就是没有的。平和一等也如此，就是那个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瓶子，看到的衣服，哎，也是什么呀？没有自性，你看不到它本身嘛。所见并不存在，依靠分别而产生。哎，就是不管是精神物质，梦里的精神和物质，梦里的色和心，是吧？心法，所见并不存在。哎，你这个所见你就必须得颜色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那个色的自性你是见不到的，哎，是想到的，所以呢，它这既然有所见，就必须包含颜色，哎，所见的颜色并不存在，它是依靠分别产生的。如果在无始有为中迷乱起分别，缘何误认事物无形？请牟尼告诉我，就是说你在这个梦里头花花绿绿的这个变化当中，你迷糊了，起分别了，认为本来没自性的东西，你说有自性。缘何误认事物自性？他是为什么他给犯这个错误，认为事物有自性？哎，请佛告诉我，事物物性并不存在，一切事物的本性自性并不存在，唯心所现，很简单。哎，就是说梦里的一切法都没自己，都没本身，只是我们的心所现出来的一个梦境，一个幻象，看不到自心，故而分别转出。哎，因为他看不到这个佛说的真相，唯识无境的真相，梦里的凡夫现然看不到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假象当真，就开始分别。如果渔夫所妄想者并不存在，而别有存在，凭智慧不可理解。他这个意的不好，但是我们能读懂了。如果梦中凡夫所妄想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，而别有存在，就是梦里的东西什么都没有，并都没有。有世界上有没有有的东西啊？有，而别有存在，就是不是梦里的东西，不是梦里的东西存在，是梦外有存在，别有存在。但是梦里的凡夫凭智慧不可理解，哎，梦里的人他想不到，他认为梦里就是真实存在。所以这个很多人说唯识宗会是完空，这是很可笑的。你听唯识宗的题目就告诉你说唯有识，世界上唯有识。什么叫完空见啊？完空见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才叫完空见。唯识宗说三界唯有星，它能是完空见吗？可笑至极。哎，这些人愚痴到什么程度？唯识宗说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哎，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，这叫完空见吗？所以这个人愚痴了呀，简直是嗨，你无语呵呵，说唯识宗是完空见，简直是笑话。完空是什么都没有，一切都没有，真实也没有，虚妄也没有，才叫完空见。那个唯识宗是有心就说有心，没境就是说没境，哎，有什么无什么说得了，意的很清清楚楚，那怎么能叫完空见呢？简直是，哎，接着来啊。如果对于圣者存在并非渔夫妄想，那么这是圣者虚妄混同于渔夫，他们译错了。他这个上边译的对，说如果对于圣者存在并非渔夫妄想，哎，就是说如果这个圣者证到的真实境界不是凡夫妄想的那个境界的话，哎，这第一句对，第二句他没译出来。第二句是说如果你认为圣者跟凡夫是一样，那你就是说圣者也是虚妄混同于渔夫了，哎，他没译对。上边是说的这个真理，下边是误解。哎，上边真理就是说圣者证道的真实不是梦境，跟凡夫不一样。下边是说如果你认为圣者证的真实就是凡夫的妄想，就是梦境的话，那你就是诽谤圣者，说圣者也是虚妄，就混同于凡夫了， 那就是佛菩萨也是跟我们一样，愚夫嘛，就是愚痴无明，哎，做梦，糊里糊涂，哎，就直接谤佛谤法。圣者心获得净化，不起迷乱。愚夫心性不清净，故而妄想。很简单，就是圣者跟凡夫的区别是什么呀？就是心清净的程度，哎，获得净化，就是你净化到 10%， 你就是圣者。哎，凡夫呢，就是邪见多，染污种子多，哎，正见少，多简单，哎，都是一颗心，什么区别啊？就是正见跟邪见的比例不一样，多简单。如同母亲哄婴儿从空中取果子，儿啊别哭，这里有这么多果子，哄孩子。同样佛也是这样，我用种种妄想的果子吸引一切众生，宣示摆脱有无的法门。很好，意思很好，哎，用这个方便说法，哎，他一开始我们学大乘也是都是直到梦中法是有的，你得从梦中法有一步一步的清，一步一种法一种法的这个离，最后达到什么呀？摆脱有无，就是梦里头没有有没有无，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，哎，这是佛最后告诉我们的法门。好，接着来这一颂，这一颂就是前两颂啊，他没大意对，但是没把逻辑关系译出来，我们直接先学唐本。唐本啊，诸法先非有，诸缘不合合，本不生而生，自性无所有。这是你看下边一个呢，是未生法，再下边一句呢是现生法，这是什么呀？是过未现，时间，它逻辑关系是时间，先说过去的法。他过去的法怎么讲呢？他说诸法先非有，就是说如果一切法先非有，就是原来不是有，那就是过去没有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过去的法，哎，先非有，过去如果一切法都不存在的话，诸缘不合合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我们现在凡夫都得承认啊，你过去的法都没有啊，已经过去的上一刹那一无始劫来那个法你还有吗？你已经过去了，哎，你有的是现在一刹那吗？有说有现在一刹那也是胡说八道，一会儿我们再说啊。但是凡夫都承认说过去的现在都没有了，哎，是吧？过去的法都没有，哎，未来的法也没有，这都是承认的，就认为这是当下，是吧？都要抓住当下，只有当下，哎，我们看这个这实际上就把时间破了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啊，过去的法，诸法先非有，诸法过去是没有的，诸缘不合合。你上一刹那没有诸法，这一刹那你那个诸缘从哪儿来？是不是啊？过去的法都没有，现在突然一下就都有了。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逻辑？你承认吗？过去了就没有了。有人又说那个过去有，现在的当下的这个法就是过去的法，哎，过去的法没就是移过来的。如果你承认这个呀，又犯什么错误啊？就是诸法不变化了，就是诸法不刹那生灭了，哎，就是你认为法一直是客观存在的，物质是不变的，这个基本粒子是永远存在的。这样的话，物质就变成什么呢？就是上一刹那的法跟这一刹那的物质是不变的，是从它不变的从上一刹那移到这一刹那了，你也可以这样来这个狡辩。但是这个狡辩犯什么错误呢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上一刹那的物质没有变化的直接到这一刹那了，如果是这样说，如果要是变化就是它生了灭了，那它就没有了，过去就没有了，这一刹那你就没有因缘了，谁过来啊？它上一刹那已经过去，已经灭掉了，已经没有了，哎，这叫刹那生灭论。如果你不承认刹那生灭，说我现在这一刹那的物质就是上一刹那的物质，没有变，就直接没变，就直接到这一刹那了。如果你这样，这个推论一来，就会犯什么错误呢？就是我们世界上的物质就永远不变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 你如果物质是从上一刹那不变的移到这一刹那的，那下一刹那它也是从这一刹那不变的移到下一刹那，然后不变的移到，那就是说整个我们物质世界是永远没有变化的，这显然违反我们的观察，违反我们的限量，是吧？哎，自己就不承认就把它推翻了，就是说物质都是变化的，变化呢它也不是说一小时一变一年一变，哎，它是刹那变的，但是这个刹那变就很可笑了，我们一会儿再讲啊，先说过去没有，说诸法先非有，过去的法都已经灭掉了，都没有了，诸缘不合合，你这一刹那的诸缘从哪来啊？没有缘你合什么合呀？所以说本不生而生，说本来这个你没有缘，过去的都灭掉了，这一刹那当下没有缘，它也合合不起来，这一切法本来是生不起来的，没有生的，这是逻辑推理来的啊，也是真理。哎，过去的法灭掉了，它生不到这一刹那，所以呢这一刹那无缘无因，合合不了，这一刹那的法呢本不生，而生是凡夫所生了。前边是佛说的道理，说这个本来是没有生的，但是你非要说生了，结果你是说生的那个法怎么样的，佛说你看一看，自性无所有，哪生了，你找不到那个法本身，哎，你就是一个梦境在那胡思乱想，哎，没有自性，这是破过去法，就是说过去法已经没有了，哎，它刹那生灭嘛，你必须得承认刹那生灭，其实刹那生灭也是错的，哎，但是这就是用凡夫的理论，这个凡夫好一点的理论批那个更差的理论，哎，批那个说诸法不变的，哎，那就是更差的，诸法刹那生灭呢比那个要高明一点，它可以符合我们观察，哎，就是说你看这个刹那生灭，这个树，哎，慢慢会死，啊，山也会烂，哎，水也会干，这个符合这个限量，哎，这是聪明一点的说刹那生灭，如果你承认刹那生灭，那就是上一刹那一生就灭了，那这一刹那诸缘从哪来，所以这一刹那你生不起来，哎，没有东西来，没有缘，没有合合，你非要说生了，结果你找自性的找不着，还是没生，本不生而生，就是本来是没生，但是你非要说生，结果你一看呢找不到自性，还是没有生，这是破过去，就是过去没有法。再看这个未生法不生，这是未来，为什么未生法不生呢？未来是下一刹那，下一刹那还没到来当然不存在了，未来嘛那是理想，是吧，那是还没到来，未生法不生，这个我们凡夫也承认，离缘无生处，因为呢未来它因缘都没有，未来也没因缘，是吧，未来还没来有什么因缘啊，哎，所以它也没有生。最后这一句了啊，现生法一耳，离缘不可得，说当下就现在正在生的法也是这样，离缘不可得，说现在有缘呢，现在你看和都山河大地都出来了，怎么不可得呢？这就是在前两句的基础上啊，你过去的法都没有，也没有缘，也没有和都没生，你上一刹那都没生法，你这一刹那你怎么生啊？你用什么生？过去没有因缘，没有和没有生法，是空，你这一生你说我生起山河大地来，你从哪儿生？因缘从哪儿来？过去了没有因缘，你这一刹那因缘从哪儿来？如果你说过去没有因缘，这当下就有因缘了，无因生，是不是不讲理了啊？你从哪儿来啊？你得有因呐，哎，所以过去没有这个生，哎，没有缘，没有和，那你这现生你也就不会有，哎，未来也不会有，离缘不可得，你没有因缘，你怎么能够找到现在能生的法呢？哎，然后我们再来说那个说现生法，这是很可笑，刹那生灭，现生法，比如说刹那生灭。你这个刹那是最小的时间单位，他说这个刹那生灭呢，就是必须这一刹那先生然后后灭，哎，这是一刹那，你想一下这多笑话，你这个刹那是有两个时间，先生后灭，是不是啊？你 有两个时间，你这就不是最短的时间呐。这很简单啊，你生了还得灭，这不是最短时间。你要最短时间说你生，这就是刹那，灭又是下一刹那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生灭是两个时间，你不能说我还没生就灭了，那就等于零，是吧？哎，你得先生后灭，一刹那有两个时间，你不是最短时间。如果你说我现在正在生，这怎么说呀？这个实际上你正在生也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生是什么呀？叫先无后有为生，也是两个时间。你如果说我这一刹那就是有，没有生的过程，那你没法解释了。你没生的过程你怎么有的呀？你上一刹那灭了没有？这一刹那你就是有，没生，是不是啊？没因，不是因生果，又不讲理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生它就是这个又是两刹那，至少是两刹那，就是先无后有。一看没有，这甭有了，哎，生了，这叫生。灭也是两刹那，就是灭得先有个东西，下一刹那没有了，这叫灭。所以你看它这个刹那里头实际上是有四个时间。可笑不可笑？它叫刹那，叫这个时间的最小单位。又是一个悖论，就是说如果你时间的最小单位有长度，它就不是最小时间，就可再分。如果它可这个就是如果它不可再分，哎，就成零了。所以这个时间的定义跟那个即为的定义一样，都是一个悖论，就是不可能存在的。即为说不可再分的一个圆球，一个体积，一个这个长宽高，哎，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，一块物质不可再分，这根本不能成立。一块物质怎么不能再分啊？长宽高都可以分，是不是啊？圆球直径也可以分。时间定义跟那个即为定义一样，都是极其可笑的笑话。哎，就是刹那生灭，哎，一刹那里头又有生又有灭，呵呵，你那还叫刹那吗？你那还是时间最小单位吗？又是那个悖论，就是说你这个刹那不能有长度，有长度就不是最小单位，就可再分。你要是没有长度呢，又没有时间了，所以它这个时间定义也是个笑话。好。这你看这个唐本义的多好，两个送的就是过未现三法，一分析哪个都生不出来，哪个都因缘你没来处，是不是啊？过去没有因缘，你从哪来因缘？你什么时候和合呀？当下和合，你的当下的定义都不对，当下怎么和合？没有怎么生有？有了又怎么灭？你这刹那多长啊？是不是啊？那还叫刹那吗？所以这是一个破时间的。好，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魏本啊。第一个送字是说过去，说若本无法体，哎，你这样就你就能读出它意思来了。说如果本来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已经过去的，哎，非因从非从因，就是说那就不是原因，它不存在，它怎么能当因缘呢？非从因也不能从这个原因生新的果。这是如果本来没有，说什么是本来没有法体的呀？就是过去的法，哎，本来过去的法已经过去了，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过去的法不能不是原因，也不能从这个原因生果。哎，译得好啊，他就是没看懂那个逻辑关系。本不生始生，岂无其身体？哎，就是说这过去的法根本不存在，所以它不能做因，也不能从这个因生果，所以呢，到现在呢，它就。本来就不能生，没东西它怎么能生啊？本来不生，但是你呢非说哎生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你说生的这个东西亦无其身体，你说生了你找不着它自性，找不着它身体，那是生什么呀？你就是做梦看了一个幻象，看了一个颜色，哎，你有颜色没身体那就是梦嘛，哎，就是录像嘛，就是立体电影嘛，是吧？哎，那就不是真实了，就， 这是过去，这个应该是未来。说无身亦非生，离因缘无处。哎，你看他没把未来译出来，是吧？哎，无身，为什么无身呢？未来还没来，当然没有身了，是吧？未来嘛，还没到，亦非生。哎，未来的法没有自性，也没有生，离因缘无处。所以呢，他没生，所以他也没有因缘，没有和合，没有这个东西。下边是现生，就是这个现在当下，生灭诸法体，离因缘处无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时间的逻辑关系，你这句话就看不懂了，是吧？你又说生灭诸法体，又说离因缘处无，哎，那个，你就会甚至误解出来，误解这句话。你要是知道时间关系，就是有前边的前提，过去法没有，未来法也没有，那你现在这个法从哪来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当下刹那生灭的这个一切法的自体，离因缘处，他们没有因缘，因为什么呀？过去没有因缘，未来也没有因缘，你现在的因缘从哪来啊？过去没有因缘，非因非从因，就是它不是原因，它也不能从它生果。你这现在的生灭的法体，你从哪来啊？离了这个过去的因缘，就是过去就没有因缘，未来也没有因缘，离因缘处，所以呢？现在的生灭诸法体也没有，当下也没有，所以这个不容易。所以你看，这都是大意识，哎，看不懂，看不出这个，就看不懂呢，又得译，怎么办呀？稀里糊涂的大意译出来，实际上别人也看不懂，哎，看着吧都是重复，说本体无物，也非因，也没因缘，也你道理在哪儿啊？就看不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佛经难读啊，有这个佛叫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本身我们就很难想象，很难这个读懂，还有很多原因。哎，你像这个正法时期，甚至说直接见佛，它就不存在这个翻译问题，对不对啊？就没这些，你直接听佛说，那你是最清楚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能效果最好的。但是我们呢，修得不好。哎，业报不好，生在末法，就是有教无修无证，哎，就是佛的话留下来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能看懂，所以没有人能够照着佛说的真实意去修行，也不可能有人证果，这是末法。可惜的是，有教那个教啊也不一样了。你看人家那个，叫无着菩萨。人家能看见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，那最重要的经啊，《佛论大乘》，大乘的纲领，哎，人家能看见，人家还能这个解说的非常好，哎，当然了，说人家是圣者，你到玄奘就不行了。玄奘到去这个无着菩萨是公元3、4世纪的时候，玄奘法师是7世纪的时候，7世纪的时候到印度去找，已经就找不到这个经了，传没了。为什么呀？没人能看懂，没人能看懂，没人讲，没人印，没人讲，哎，慢慢谁也不知道了，就，哎，知道的人就过去了。所以玄奘就没见过这个经，哎，幸亏这个无着菩萨把里头最重要的舍大乘品给解说了一下，留下一个舍大乘论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连那个就是里头究竟这佛大意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学佛呀很不容易，好好学，下一生一定争取升到有佛菩萨的地方，哎，亲自听佛说法，这个弥勒佛这是未来佛，他已经是这个等觉菩萨了，已经跟佛的这就等这个因缘成熟，哎，下生成佛了，哎，所以称他是弥勒尊佛嘛，智慧是一样的，升到这个有佛菩萨讲法的地方。这是我们最近的，就是小目标啊，一个亿就是我们的一个亿，就是小目标，就是这一生结束的时候，说怎么达到这个目标？好好的学法，把这个佛菩萨讲的法，我这一生我就预习，我就已经这个，你到那儿是干什么呀？就听佛菩萨讲法，哎，你学得好，佛菩萨表扬你； 你现在还没见佛，你就把佛菩萨的那个大意你学通了，你再到那听法的时候，你比那个其他的师兄们怎么样，就不一样了。那个是不是啊？你现在你看我们末法有几个读懂经的，有几个承认是蒙是空的呀、啊？哎，他们也能往生到这个净土，有的啊，有的人也能往生到净土，当然不容易。如果你现在就能够把你到净土听佛说法的大意搞明白了，你说佛菩萨不要你去，要谁去？这是往生的真正本钱。哎，其他的什么那都是其他的，不是正因缘。哎，修行正见，哎，这个般若智慧的高低，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佛弟子。那些看不懂佛经的佛都说，经常说后边也有，你不是我弟子，哎，不是佛弟子，哎，你得那个承认空承认梦看懂才是佛弟子。好，我们往下来啊。略观察如是，有无非余处，从因缘生法，智者莫分别。就是略是大概的，大概的观察这些呀，就是像上边说，哎，时间根本不存在，法就法装不到时间里头，法就立不住脚了。哎，坐标系倒了嘛。略观察如是，有无非余处，就是都是什么呀，梦中法，都概括在有无的范围内。哎，我们梦中法分两大类，无非一个有一个无。哎，观察什么呀，就是都是有都是无，就是有无二见。哎，非余处就是都是梦中法，从因缘生法，智者莫分别。梦里头说有说无的这些，从因缘生法，智者莫分别。有智慧的人不要承认梦里头有因有缘，还生出法来了。梦里头你有因缘能生出法来，就不是梦了，就是真实存在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是梦了，我们就没解脱了，我们在梦里头就完蛋了，就哎，梦里头你真实世界就是梦，就是这个六道轮回，就是这个痛苦灾难，就是烦恼，你能脱离真实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到虚妄里头只能虚妄一会儿，你能离开真实啊？离不开真实。所以说不能承认梦中有因有缘能生法，梦里头有东西，那不是智者，那就是愚痴。哎，没办法。但是现在末法呢都是愚痴，都承认梦里头有因有缘，哎，直到梦中不是梦都是有。哎，这就都不是智者。说一体二体外道愚痴说，世间如梦幻，不从因缘生。很简单吧。说一体二体，这个一体二体，实际上好，后边其他好多义的就是一体多体。哎，这又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，就是梦中法分两大类，有些东西是一个，有些东西是多个。哎，这从数量上又把一切法分这个一多。哎，二体就代表多。你有二就可以有四有八有十，对吧？说一体二体，就是说梦里头有东西，就是哎，有的东西是一体，有的东西是很多，哎，一多非一也叫一异，哎，就是梦中这个非一非异，就是说梦中没有一也没有异，就是不同，不同至少是二吧，哎，三四五六都叫不同，是吧？多。哎，没一没多。说一体二体外道愚痴说，只要你说梦里有东西就是外道，所以你越学你就正邪见非常清楚，只要你说梦中是有啊，现在你看我们好多师兄还在那跟大家说，哎，非要说梦里有东西，哎，不能说梦里都没有，梦里得非得有，你就是外道，就是愚痴，哎，没得说。说我学了几年还是认为有，我就学不懂空，那你就是善根差，哎，就没办法。世间如梦幻，不从因缘生，不用解释吧？哎，为什么不能说梦里有啊？因为世间是幻梦，哎，是个假象，不从因缘生，就是世间不从因缘生，就是山河大地不是说有真实存在的因缘啊，这个合成山河大地了，合成男女老少了，哎，没有， 梦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梦幻嘛。一语言境界大乘无上法，我一了一说而愚痴不觉。但是呢，世间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如梦幻。哎，你看那个现在我们在群里辩论的是实际上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说梦里头啊，说我们现在啊有主观感觉的啊，我都在说，我都在分别，我有感觉啊，这能说没有吗？啊，我难道没有分别吗？他这个错误在哪儿啊？就是你梦里的那个分别呀、啊，是你意识胡想出来的，你那个真正的分别心是在梦外，是你感觉不到的，你感觉到的感觉呀、啊、分别呀、啊，都是那个能感觉、能分别的心，梦外真实存在的能分别的心所分别出来的感觉分别啊，什么我在这想出来，那都是妄想。他就是没学懂梦里梦外，不承认面前是梦，哎，认为我梦里的想就是真实存在的想，他就是还是不承认是梦。哎，如果他承认是梦，他就很清楚了。你梦里头都是那个心梦做梦想着，就好像说你做梦，你那个在山上玩啊，又看这个又摸那个，是这个又有感觉，什么都有啊。你那个是有那个人吗？你有那个看见的东西吗？你有感觉吗？你有分别吗？梦里头那个人分不清梦里梦外，非要把梦里的这个人、梦里的分别、梦里的感觉当成梦外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说这个误入空门就是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解决梦里梦外。哎，唯识无境，但是唯的那个识，真实存在的心，真实的分别，真实的那个心的活动，你是一点都感知不到的。你所感知到的所有的心的活动，全是你那个能分别的心所妄想出来的梦，它怎么可能存在呢？是不是啊？佛说了这个之后呢，就是梦里头没有一点真实存在的。佛说呀，一语言语境界大乘无上法，我一了一说而愚痴不觉，跟这个产生问题的师兄也有关系。就是说梦里头都不存在，但是佛说呀，我在梦里头给凡夫说法，我得怎么办啊？我得依靠言语境界，我得化现一个幻象，我得说凡夫瞎编的这个语言。你说这个印度话，我得说印度话，你说天语，我得说天语，你说鬼话，我得说鬼话。哎，我得在假境界里头啊，利用假，借假，这也是借假，来讲大乘无上法，来讲这个法义。我一了义说，就是说我一，什么叫了义啊？就是那个真实境界，哎，就是那个真理，哎，我实证的那个境界，我来说假话。我来用语言假安利一个这个模型，梦里头嘛都是假象，我用假象来依据我证实到的真实境界，我来安利一个大乘无上法。哎，你得懂这个，就是说你不能说，哎，我看到佛了啊，佛说法了，哎，这个我也有分别，我也学到大乘法了，这就是什么呀？没看懂这句话，不分不清梦里梦外。佛说的是，我是依据正道的真实境界，用假安利的语言假安利了一套大乘无上法。哎，这是假象，梦里头没佛，佛也没说法，梦里头也没弟子，弟子也没听，弟子也没想，有的是什么呀？是梦外的心。哎，梦里头都是假安利的，分清梦里梦外而愚痴不觉。但是愚痴的人呢，他觉知不到这个境界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师兄就非要说梦里他在分别啊，梦里有他，他在分别，他在感觉，他在疼，这就是愚痴不觉，不知道梦里头都是假境界。哎，但是这个假境界呢，佛说我是依据我证到的真实境界，我依据了义，我来说了一个大乘无上法的模型。要分清梦里梦外，你才能够听懂佛说的话，否则的话就跟小乘一样，就认为佛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哎，他给我们说了小乘法，哎，教给我们能入涅槃， 那就是那个愚痴。你看下边马上佛就是把这个小乘跟外道完全并列，说为什么他把小乘跟外道并列了？你看声闻即外道依极度说法，于意不相应以依妄觉说。这个话说的很那个，就是不好的，但是指的是谁啊？声闻即外道，声闻跟外道是一路货。什么一路货呀？依极度说法，于意不相应以依妄觉说。他是用妄想来说法的，他跟我证的意真实境界不相应，所以声闻跟外道是一回事。为什么呀？就是他都把梦当真。说那佛为什么不给声闻直接就告他说是梦啊？他不接受，哎，他接受不了大法，他刚学佛，他连那个你说无我他都不接受，他能说外边什么叫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，他没那个智慧，没那个善根，只能给他讲一个人无我，不能讲法无我。所以说声闻呐，声方便说，这还是外道，哎，不从梦中醒来都是外道。所以声闻即外道，这个依极度说法。为什么说这个词儿？那个有一个法师译的是牵令，所以这个梵文究竟什么意思很难猜。极度跟牵令这差多少啊？哎，所以你很难猜到这个词啊，它具体什么意思？我们就他可能也不好译，但是又得译，那没办法。一个就是可能这个里头又包含极度的意思，又包含牵令的意思，又包含可能其他的意思，但是他只能选一个意思啊。只能从汉语词里头选一个意思，所以这个就译了极度。如果说依极度说法呢，那就是佛经常在佛经里头说这么个意思，就是这外道啊，他这个是这个听佛，他那个就是佛一说法呀，那个说服力强啊，好多那个大外道都就跑到佛那儿去了。这个其他外道啊，他嫉妒，他就说这个他就是你把我弟子都给弄跑了。有的那个不是有一个外道，就是派他弟子去驳佛去了。他说佛说的那个很好驳，他告诉这个弟子怎么驳斥佛。他说你去就行了，用不着我去。结果那个弟子到佛那儿就跟佛一驳一辩论，佛没两句话把那个说的佩服的不得了，到那儿不回去了，就归于佛了。结果回来也不拜师傅了，把他的师傅气坏了。说你怎么能不拜我？他说我现在知道真相，我知道真理。你要是想学，你跟我学。哎，所以这个外道啊，嫉妒佛。哎，所以这个外道依嫉妒说法，就是他这个有这么个解释。我甭管他了啊，我们看他说的内容啊，他声闻跟外道说的内容什么呀？于意不相应，跟真实跟佛证的那个真实境界两回事，不相应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认为世间是真实的，世间不是梦，世间不是空。哎，只是声闻外道的区别，只是外道完全是邪见，声闻呢学了一点正见，就是人无我。哎，一万法都还是真实的，这个跟外道完全一样。所以佛经常把这个声闻跟外道，楞伽经的前边有很多是吧，都是把他们并列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这个知道梦中是真实。哎，这一点是相同的，哎，于意不相应，于这个佛法的根本意，哎，佛法根本意是什么呀？就是空，是吧？如梦，一切法空，这个根本意不相应，他认为，不是梦，不是空，是吧？哎，以一妄觉说，哎，那就是他依这个，把这个就是虚妄分别当成真实了，是吧？小乘就是讲五蕴是实相，哎，五蕴里头没有我，哎，没有灵魂。只有一点点佛法，但是他的基本的世界观跟外道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下边啊，相体即形象，名是四种法。观于如是法，故生于分别。这个，所以多学一点很好。这又是佛把梦中一切法分了四大类，但是这个人译的不好，他这个形象这个相译的不好，跟第一个相重复了。第二个。后边有一个谭先生好像译的形状，忘了还是黄先生，形状译的很准确。这个还有一个译的是形色，形色就对，形色是形状，哎，形色是形状。这个 表色、形色，哎，这个就是形色是形状，所以这是形状。好，我们看佛把梦中一切法分四种，哪四种啊？第一个是相，相是有几个呀？五个相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颜色是相，声音是相，感觉是相，哎，这是相，五种限量。体是意识执着的那个法，就是意识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东西，他判断出给那个法起个名，他认为那个法有自性，实际上看不到，没有限量，他是比量推的。比如说他一看我们面前这个颜色，哎，他就说这有桌子，这有电脑什么，哎。那个桌子跟电脑是体，是那个说那个法的本体，这是意识推论出来的。相体，这就是梦中一切法了，叫什么呀？叫这个前五识的限量跟第六识认识的那个比量的分别，哎，法尘、色声香味触法、相体这六个。说这六个已经完了，后边什么呀？再细一点，即形象，我们说啊，形状。说这个形状它既不是相也不是体，这个相体经常也以相性或者叫性相，性相就是性，就是自性，就是体，自体就是那个法本身，相就是我们限量的五种主观感觉，记住这是梦中一切法。后边是细化一下，就是你在看到这个相之后啊，到这个执着它有自体，它还要经过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啊，是你在这个颜色里头，你得抽象出一个形状来。注意啊，色声香味触是没有区别，没有这个分别的，是限量。就是你睡醒了一睁眼，颜色啪一下都出来了。都出来之后，这已经有相了，但是这个时候还没形状。这个形状是什么时候有的呀？是意识在取向的时候，它在里头抽象的化形状。本来这个形状不是限量的，这个我们一开始讲课讲过啊，不细讲，就是颜色是限量的。你出现颜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眼前是没有形状的。形状是你在不同的颜色之间，你来抽象一个线，你来在脑子里头画线。这些线跟线呢连起来，你给它起个名，说这个叫圆形，那个叫正方形，什么？哎，形状是脑子抽象出来的，属于法尘。你要是想执着说，哎，我看到这个颜色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说这是桌子，在你判断出这个字体，桌子这个字体之前，你要经过这两个步骤，就是第一个，你颜色出来之后啊，你先要取形状。你看看这些颜色里头有什么形状，结果呢，你画出来了一个长方形，哎，是白色的，哎，一个长方形。取出来形状之后呢，你还要起名，这个白色的长方形是什么呀？哎，还要起名。当然这个起名我们都是有记忆的啊，一看有经验，这个样子呀，这就是桌子。哎，先取形状，再起名，然后就可以判断说这儿有一个桌子的字性，桌子的字体。你看，四种法就是佛的把面前一切法分成四大类，又把我们整个妄想的过程给你来了一个思路，多好！哎，你就知道不是面前你看见桌子了，你是什么呀？先出相，然后呢，颜色里头。你如果面前这个颜色呀是一个颜色，你就画不出形状来。哎，它必须有不同的颜色，两个不同颜色之间那个针之间是没有形状的，没有线的。哎，两个不同的颜色那个地方，你呢用脑子给它画线，才会抽象出形状来。所以形状是法尘。抽象出形状来了，你再根据你记忆里的经验说，哎，这个形状的这种颜色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你根据经验说这儿啊是个什么东西，起名，然后你就说我看见了一个桌子，整个叫妄想分别的做梦的过程全是这样的过程。 关于如是法故生于分别。你这么一观察，说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么回事啊，这一切法是这么出来的呀，故生于分别。所以啊，梦中一切法呀，都是你分别出来的。你首先相就是你分别出来的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凡夫没有限量，凡夫的限量是什么呀？是意识，我们的众生心是重合在一起的，我们的意识就是那个梦外真实存在的意识，它是跟其他的心呐重合在一起的，其他的心它是能体悟到的，它是能也可以说看到，是吧？它没有眼睛，它是体悟到的，它都在一起嘛，哎，它能体悟到，它感觉到其他众生心里的相之后呢，它要给你用它的语言，用它的画笔给你画出一幅图画来，要给你翻译出一个色声香味出来。所以这个五个限量的相啊，已经是意识的分别了，只不过这个分别是自动完成的，到你知道的时候，它是把完成的结果给你亮出来，你感觉就好像是限量了，其实它已经工作了。没说嘛，我们是一秒钟意识的工作量，潜意识跟那个我们看最后结果给我们提供的结果不成比例，就是那个非常的不成比例，所以都是它分别出来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，你听一遍能听懂一个大概就不错了，这里头很详细，包含了很多的道理，所以你得反复听，还不能光听楞伽经，你还得从这个基础心经、金刚经啊、社论啊，你得这个都得听，还得反复听，你最后才能听明白，这个是躲不过的。你世间学一点什么一个技术啊，一个知识啊，你还费好大劲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无上甚深微妙法，这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学问，你要想学会，不下点功夫，怎么可能学会呢？好，大家各自会想啊。